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收听接棒人节目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雅芳今天要在这个段时间里面呢，抓紧的继续跟你探讨敬虔操练上回说的这个做门徒是怎么回事啊。那么再重温一下哈，做基督徒呢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已经受洗的，这是教徒，基督教的教徒，因为他参与了基督教。第二种呢是心里悔改，相信了，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那就是信徒，信耶稣了嘛。第三种呢就是愿意在日常生活当中跟随耶稣的脚步行，这就是学徒的门徒。还有第四种是不是是更近身，被主差派到各个地方去，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为主传福音，为主建立别人，那这个呢就是特别蒙召的门徒。上回跟你分享了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作为门徒学习的方向，今天呢雅芳要跟你继续谈谈做门徒的代价。学徒不管你是学哪行的，你都得付上代价。起码第一个代价是什么？时间。你要跟师父，你不得上山多少年吗？是不是？这时间也是要付上的代价的。上回跟你分享的时候讲到会有逼迫，还有别的代价。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14:25-33里面呢，就讲到有关代价的事情。经文里面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有很多人听耶稣讲的那些话呢就很想跟着他，结果呢很有意思，耶稣就给他们一个很小的测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他提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耶稣要的是最高的爱。第二个，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第二个代价。然后呢，耶稣就讲了两个比喻。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弟兄姊妹啊，耶稣说到了两个比喻，一个呢就是盖房子，一个呢是出去打仗，他都说得先计算一下，计算一下能不能成功，能成功你才能去做，要是不成的话你就不敢做了，没把握嘛，那你就不会被人家耻笑，或者是受到很大的失败，是不是？好了，最后主耶稣讲到第三个挑战，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关于拥有的挑战。耶稣说撇下一切，一切什么？所有的。你拥有了所有的东西，你要撇下。 第一个关系啊，你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第二个呢，就是背十字架；第三个呢，是拥有。这三个就是做门徒的代价。有很多时候呢，听到传道人讲跟从耶稣做门徒有代价，讲的呢都是对门徒的要求。那么有些人心里头会想了：哟，糟了！原来做门徒要付那么大的代价，我行吗？我这划算吗？我？我当个信徒就好了嘛，我相信耶稣就行了嘛，做门徒啊，这也太苦了吧。好，让我们想想，主为我们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如果有一个人，他是为你把自己那条命都付上了，那今天你要为他做任何事，你能不能报答呢？有句话说，他替我死，我为他活。这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对主耶稣完全的忠诚，是比其他任何的关系都要高。这是第一个代价。第二个代价呢，说到要背十字架，跟随主的脚踪行。跟随主的脚踪行，这意思呢，就是说愿意忍受两样东西，一个是苦难，一个是弃绝。苦难还能够忍，如果你受苦大家都夸奖你，那就不叫十字架。因为呢，大家都说：哎呀，你真行啊，你还熬得住啊，这么苦你都能忍受啊。可是如果当你受苦的时候，大家在旁边呢，在那里讥笑你啊，冷嘲热讽，哼，你呢信了耶稣啊，你就是信成这个样子啊，你看看你，真是的。好，这个被称为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代表两样，一个是苦难，一个呢是在苦难中被人弃绝。人不支持，不理你，不管你，看不起你，这就是十字架。有一个年轻的官儿，耶稣对他说：要跟从我可以啊，你把你的财产分给那些个穷苦的人，然后你再来跟从我。这个官儿在脑袋里面算一算，哇，这可太困难了。于是呢，他忧忧愁愁的走了。这就是关于一个人所拥有的，但是想做门徒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弟兄姊妹，我们做门徒需要爱主，对主的忠诚度要是最高的那种，然后呢，要愿意背起受苦以及被弃绝的这个十字架。第三，在拥有这件事上，愿意学习舍弃。你觉得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你觉得要当耶稣的门徒是不是太困难了？耶稣曾经讲过另外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要跟前面的两个故事一块儿看，你就会了解了。有一个农夫到田里面去挖地，他呢，哎，突然间挖到了个宝贝。你要是挖了宝贝，你会怎么做啊？他呢，想起来了，把这个土啊再好好的盖回去，把那个洞盖起来。然后呢，他也不跟那个地主讲他那块田里面有宝贝，他是赶紧回去把他全家的那几个家当的全都卖了。然后呢，他跟那个地主说：我买你那块地。其实 你也知道，他不是要买那块地呀，他是知道地里头有宝贝，他要得那个宝贝，所以呢，什么代价他都愿意付出，只求能够买到这块地，因为他知道那地里的东西比他所有的一切都要宝贝。因为呢，这个人本来不是在找东西啊，他只不过是在挖地，挖松了土，可是他却看到了这个宝贝，然后他就想办法把自己的东西卖掉，是不是？那这个人是不是花了很大的代价呢？是。那他会觉得自己很苦，很可怜，什么都没有了啊？不是。圣经说他是高高兴兴的，因为他知道这里面有更宝贵的东西，虽然花了代价，但是跟那个宝贝比，什么也算不上了。好，第二种人呢，更加的厉害，他是做生意的生意人，跟这个干农活的呢，那不一样，他识货啊，他知道，哎呀，这一颗珍珠啊，真是无价之宝啊，就算是千山万水，也不可能找得到的。他一天到晚上山下海，他心里想的就是有一天我能找到这样一颗宝贝的话，那就好了。他有这个梦想，可是这个梦想有一天居然实现了，他找到了，就问问要多少钱呢？那卖的人说了个价钱，他却知道那颗珍珠啊不止那个价钱呢，他什么也没说，赶紧回去把他的家当全卖了，然后呢就买了这颗珍珠。他知道这颗珠子的价值远比那个卖的人出的价钱高了不知道多少，可是他知道划算，一定划算。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这两个比喻故事，耶稣都说都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买这颗珍珠。所以对我们来说，当门徒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有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是无价最贵重的宝贝呢？或者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主耶稣到底有什么好，所以哎呦，掐指头算一算，这个代价可太大了。所以对主耶稣认识的不够深的人，他不会羡慕要做主耶稣的门徒，但是认识主耶稣的人，他觉得从我生命当中付出任何的代价都不会高，因为那是我的生命，那是我生命当中最大的宝贝。那重点就在这儿了。有些人认为耶稣要求的太过分了，如果我卖掉一半，行，还行，像撒该一样，那卖掉全部，那我啥都没有了，你不能要求的这么苛刻啊。但是你不知道主耶稣要给你的比你要付出来的差距到底差到什么样的程度啊。弟兄姊妹，当我们成为门徒之后，就要领受大使命，为主带领别的人成为主耶稣的门徒。这就是要作为一个传道者，作为主的使者了。门徒要怎么样传承下去呢？马太福音28:18-20，在主耶稣基督要升天以前，跟他的学生就是他的门徒交代的。18节开始，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 就是我们一定要去，要出去，不是等人家来，是要去，使万民所有的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看这个去，就是要出去，然后呢，就是工作了，接着呢，施洗，啊，是让别人呢可以加入基督的这个大家庭。耶稣又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让每一个属于主耶稣的人活出基督的样式，要做门徒。所以这里面呢，是有很多个层次，但是对于一个属于基督的人来说，是要奉主的名，做主的工，担当主的事情。如果说信徒觉得自满了，我只有这样了，我不需要再怎么样，因为我已经相信我得救就行了嘛，这只是拿到一半的恩典。那么恩典是无限广的，如果你不能够接受十字架，不能够担起来学习像耶稣一样的，你只是受洗做了个门徒，然后你没有承继耶稣基督给你的使命，你的生活上也没有改变，你的信心也不会越来越强，那么耶稣生活，耶稣的榜样跟你也没有关系，他所做的你也没有去做，那么你并没有透彻的被主的爱完全改变。我们要去传福音，就是要一直带领没有相信的人，没有听过的人，听到耶稣，知道耶稣，相信耶稣，然后呢，请他们加入神的这个大家庭，都得到永生。我们不能够说做好人做一半，帮人帮一半，那这个是没用的。如果你吃药伤风感冒，医生说你得吃三天，你只吃一天半，那你那病就好不了，那你怪医生的药不行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的恩典，他不但教导带领我们，而且还要使用我们，这是最光荣的。好，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所以弟兄姊妹，相信了属于主耶稣，再继续努力，要学习主耶稣，不但背起十字架，还要做主所吩咐的工作，把他的爱，把他的救恩传扬出去，从我们的家开始，到我们的邻居，到社会上去。弟兄姊妹，首先我们学习着把圣经的话活出来，然后我们住在神的话语里面，这样子我们就会被神完全的充满。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那里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那么这些人呢，就是信徒啦。耶稣说，做个信徒还不足够啊，你们要做门徒。门徒是常常一直在生活当中遵守耶稣的道，就真是耶稣的门徒了。耶稣说，你们要怎么样做我的门徒呢？不但要遵守主耶稣所说的，还要住在神的话里面。住是什么？就是停留，登记户口了，是那里的人了。所以呢，我们是用主耶稣基督在圣经上他活出来的样子，他做事的方法，他对人的这个态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把它活化出来。这个就是小耶稣。但愿每一位接棒人都愿意立志成为主的门徒，更被神使用，带领没有信的人，没有听过的人，来做主耶稣的门徒。雅芳现在要跟你一起祷告。主啊，你在世上到处传福音，医病赶鬼，可是我们看到你做的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你带领了十二个学生，他们本来不是怎样的人，却成为一个很了不起你的门徒， 来参与天国的事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愿意跟随主的脚踪，成为主的门徒，更愿意在教会当中带领一些灵命需要的人，或者是教会外面还没有信主的人归向你，然后跟他们一起在你的爱中成长。主，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雅芳现在跟你一块来听一首歌。这首歌说到离开捆绑、黑暗和患难，进入自由、光明和平安，离开疾病，进入主的安宁，离开罪恶，进入主的荣美。主耶稣，我来就近你。
有一群大学生到湖边去烤肉，看到两个人轻轻松松的就钓到鱼了，大家非常的羡慕，于是就到附近的店里去买了钓竿来，想试试运气。可是这些大学生因为不熟悉钓鱼的技巧，钓了老半天，一条都钓不上。于是有个大学生就跑去请教其中的一个钓客，但是这个人呢，个性非常孤僻，完全不理睬他。于是这群人又去请教另外一个钓鱼的钓客，那这个人呢，为人豪爽，很大方的就答应了。但是他有个条件，他说，我免费教你们钓鱼的技巧可以，但是呢， 如果有人钓到鱼，每五条就得送我一条，行不行？这些大学生一听，好啊，没事，行，就答应了。于是呢，湖边是一片热闹。一整天下来，这个钓客把时间都用在指导这些新手上。就这样呢，他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过了很愉快的一天。虽然自己没有多少时间钓鱼，但是这些大学生钓到送给他的鱼，远比另外那个不肯教的人一整天孤孤单单一个人坐在那儿钓的还要多。另外一方面就是，当大家开开心心的钓鱼的时候，而这个不愿意教别人的这个钓客呢，却是独自一个人闷闷地钓了一整天。有时候人习惯要保护自己，不愿意跟人分享，或者在其他人有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于是很多祝福就不经意地悄悄地流走了。在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37节当中有一段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经文相当的重要。那这不单是在教会里头被重复的传讲，甚至于知名的画家梵谷也曾经以这个主题画了一幅很有名的画。而在那幅画里边，他画的撒玛利亚人很吃力的扶着上身赤裸裸的男子上马，而画面的背景之中还可以看到头也不回的祭司跟那个利未人。当时的祭司跟利未人都是在以色列社会之中备受尊崇的族类，可是当他们面对那个被打得半死的路人的时候，竟然就这样绕道过去了，不肯出手帮助，而任由那个人继续躺在路上，直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出现了，那个被打的那个路人才得到帮助。犹太人其实是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的，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不光愿意伸出援手为那个陌生人包扎，甚至于把他带到旅店去安顿，替他付钱。其实撒玛利亚人大可以继续往前走不管他，但是他却愿意付出时间、爱心跟金钱去安顿一个不认识的并且跟他们关系并不好的人。在经文之中，其实提问的那个律法师目的是要试探耶稣，但是耶稣却挑战他。所以光是知道神的律法不够，还要照耶稣所说的去照样行。弟兄姐妹，请问谁才是你的邻舍呢？我鼓励你从现在开始，不要漠视身边人的需要，请你用主对你的勉励跟吩咐去关心那些在缺乏困苦之中的邻舍吧。
你刚才收听的是接棒人，如果你对接棒人有什么感受、意见或建议，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的电台信箱，或者在网上留言，我们会尽快回复你的。